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要进入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。弟兄们，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因为这句话，当我们问弟兄姐妹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往往会给一个错误的答案，就是这章乃是论到属灵恩赐的一章圣经。真的是如此吗？可能不见得啊，但是的确他是从属灵恩赐这个问题开始讲的。当他讲的时候，先称呼了一句弟兄们。我们说过，这个弟兄们呢，常常可以用来做一个段落的起头，但是这个段落所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接续十一章下来的。保罗已经开始离开前面所说的几个主题，而对于教会与聚会应当有的基本规矩、基本认识，提出他的教导。在讲到正题以前，让我们先注意第一节最后一句话：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记不记得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保罗、巴拿巴回到耶路撒冷，见了雅各和诸位使徒给外邦教会所写的一封信，众说纷纭之后，那是雅各提了一个意见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5章19节说，不可为难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因为自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他这么一说话，算是把这个问题定案了。然后使徒长老并全教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外邦教会，基本上照刚才雅各所说的，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你看看，简单明了，而且标准很低啊。从这些有名望的使徒长老、教会注视的角度来看，对外邦的教会，只要写信吩咐他们就可以了。那这些外邦人信主的应该干什么呢？哦，这几件不可少的事啊，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然后就愿你们平安了。神为什么设立保罗做外邦的使徒？保罗和这些有名望的人相比较起来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就是在12章的这句话了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这哥林多前书啊，如果当时的教会是写信请教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长老，恐怕我们读了这么久十几章圣经，会被浓缩成几句话，半张纸都不要就已经吩咐完了。有人犯淫乱赶出去，弟兄与弟兄不可以彼此告状，结婚不算犯罪，祭偶像的物逃得远远的，姐妹把头蒙起来，分主餐要守规矩，听见了没有啊？这是我们这些做使徒的吩咐，你们最好要听。哎，愿你们平安。结束了。保罗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？保罗从来不这样对待外邦的教会，或者任何一个信徒，任何一个教会。对他来讲，信主、建立教会，绝对不只是怕做错了事情，冒犯神了。所以给你们几个诫命啊，能够自己禁戒能够守住就好了。要知道道理吗？哎，到犹太人的会堂去，每逢安息日啊，摩西的书有人在那里诵读，你们也跟着诵读吧。不，保罗的心意是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怎么样啊？不明白。我们常常说基督徒需要用信心，其实啊，你从罗马书读到哥林多前书应该明白了。这里面保罗用的最多最多的一个动词，往往不是信，不是爱，也不是望，而是什么？知道、晓得，或是明白。基督徒要怎样长大成人？你必须把这些所谓仁义的道理啊，习练的通达。你必须要明白这个福音的道理、十字架的道理、救恩的道理。那现在到了哥林多书这个地方啊，你要明白教会的道理。在哥林多前书的前半，保罗讲的一些的知道、晓得、明白，都是比较基本的。 你应该知道，应该晓得的。所以他连续用了十次这个带责备性的语气，就是岂不知。从第三章十六节，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五章六节，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？六章二节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吗？九节，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十五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十六节，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？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九章十三节，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之物吗？主也是这样命定，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。二十四节，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。这些话都稍微带着一点责备的语气，因为显然保罗认为这是我们信主之后啊就应当知道的，或者说不必让他来另外再点破的事情。但是哥林多前书越往后，你就会看见还有许多别的知道、晓得、明白，他不是用这样责备性的语气，而是用劝勉的语气，就像在这里所说的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哥林多人很可能写信问他的时候，问到了有关于属灵恩赐的问题。那保罗拿到这样的问题，在写回信的时候，他就劝勉弟兄们要有一个全面的明白。问的问题是有关于属灵恩赐，要明白这个问题啊，他的答案就不能只看属灵的恩赐。那要看什么？要明白什么呢？我们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，或者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比较现代一点的名词来说，就是要对属灵恩赐有正确的看法与运用的话呢，你必须对教会的机制、神为新约教会所做的安排有一个全盘的了解。所以这一章啊，无论对信徒、对服侍教会的人，以及对教会各样问题的处理，可以说是新约圣经里最原则性、最纲领、最基要的一章圣经，因为它教导我们从哪些方面来看教会。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机制是什么？就这么讲好了。十二章一节到三节很可能是直接回答哥林多教会所问的问题，怎么辨别是否是被神的灵所感动而发出的话？因为显然他们在做外邦人服侍偶像的时候，也有邪灵附体借着人说话这样的情况，怎么分辨呢？第三节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被神的灵感动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，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，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。但是他要弟兄们所明白的事绝不止于此，然后他就开始讲了。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很出名的圣经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、天父的工作、主耶稣的工作有所不同，却是相辅相成。在哪三方面做工呢？或许我们可以大致这样讲啊：圣灵给我们恩赐，主给我们执事，神在众人里面运行，让这个恩赐和执事啊可以发出正确的功用来。然后你再读底下圣经的结构，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一节，这是讲到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。十二节到二十七节 主题可以用第十八节来说，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安排在身子上，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他在讲教会好像一个能够发生功用彼此帮助的身子，是神在背后配搭这个身子，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，这个叫做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。第三个段落，最后一个段落，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，设立什么？设立各种的执事，其中尤其重要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士。那当然在这里没有说，不过我们应当晓得，在这一切之上，神还立耶稣为我们的主，为教会的主，教会的元首。所以说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。有了这个全面的纲要性的认识，那再回头去读每一个段落就比较容易了。尤其这每一个段落中所用的语言呢、都是非常容易懂的，可以说不需要任何人再给我们去解释。第一段第十一节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分给个人的有哪一些的恩赐呢？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信心，医病的恩赐，能行异能，做先知，辨别诸灵，说方言，翻方言。在这里一共被列出了九种。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恩赐有许多怪谬的说法，偏激的说法，都可以从这一小段话里面得到匡正。首先从文法上非常清楚，这人，那人，又有一人，还有一人，又叫一人，又叫一人，随己意分给个人。我们虽然不能说这里边没有重复，也许一个人身上有好几种的恩赐，但是所谓个人，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东西。因此比如对于方言这个词，无论你怎么解释，是一种灵语呢，还是一种外国话，它都代表了圣灵的恩赐，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得到的所谓的灵洗的标记。医病啊，行异能啊，做先知啊，也是一样，或分给你，或分给他，或没有分给你，或没有分给他。分到的别得意，没分到的别伤心。这并不表示你少了什么，只是圣灵分给你的恩赐可能不在于这方面。这不是像我们小时候，我们小时候爸爸回家，哥哥从那里讨到糖，回头告诉弟弟说爸爸那有糖，你赶快去讨，或者弟弟看见哥哥有糖就缠着爸爸死命的去要。主的话不是说得很明白吗？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，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他是叫你放心，圣灵一定给你，不是叫你一口咬定哥哥的样，他有什么就得给你什么，死命的去求。神是不偏待人的，圣灵是随己意运行的。你固然可以求，也可以鼓励别人去求，但是你不要曲解神的话，说我会说方言，说灵语，你不会，是因为你没有求，并且在求道以先呢，你是没有圣灵，或者是没受灵洗的。这里又绝对没有一个意思是在某一次的聚会、某一次的祷告、某一次的感动之下才分给个人，全体一律啊，同时得到。这个所谓的随己意，肯定也是随着神所定的时间，你不说别的，单单得救大家时间就不一样，所以你没有得到，或者自己不知道有没有，不要着急，也不要灰心，更没有一个必要听从某一些人的教训与说法， 到神面前苦苦的去求某一种的恩赐。往后圣经讲得很明白，神要我们去求的恩赐只有两种，一种是爱，另外一种就是造就教会的恩赐，尤其是做先知讲道。那那个话什么意思，咱们待会儿和以后还有机会再仔细讲啊。但是目前照着第一个小段落看起来呢，这些基本的意义应当是蛮清楚的。同时被保罗摆在头两样的恩赐，一个是智慧的言语，一个是知识的言语，第三样的恩赐是信心。那这个在前面已经提过了，保罗是要我们众人对于诸般属灵的事情都有一个深入的明白，而不只是去守一些诫命规条就可以了，就愿你们平安了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人中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，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个智慧神已经借着他所立的使徒，旧约的先知，尤其是外邦教会的使徒保罗发明出来，为我们讲明解明了，写在圣经里。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明白知道晓得，把这些话以及里面所说的诸般道理，十字架的道理啊，福音的道理啊，救恩的道理啊，教会的道理啊，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智慧，所说的知识。但是智慧的言语与知识的言语又再往前走了一步，因为存在心里不但是为了造就自己，更是为了在教会中可以造就别人。那你要造就别人，你就得用你的嘴你的话再讲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说一遍的时候得说得准确啊，得说得合乎圣经中神话语的规模，是不是？因此在林前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他就说了，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哪一些事呢？你可以说神智慧的事，神预定我们得荣耀那些知识的事，这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圣灵，神开恩把这个灵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干什么？能知道。能知道你得去知道啊，你不能说我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，这个叫懒。智慧与知识都在圣经里，你得用你的手去翻，用你的心去读，你读的时候圣灵会让你能知道。从前有一位老前辈传道人，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他讲道的时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，往往讲的有点深，因为他去的地方多。所以有一次我就问他，你讲这些东西考虑不考虑听到之人的文化水平教育程度？他说当然考虑，不过你会发现对于属灵的事，那个明白与领悟啊，往往不是在乎他的教育程度，而是什么？在乎从神来的灵叫人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你重生得救了，就有这个知道的能力，但是你知道了要再传讲出来，还需要什么？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接着说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当我们讲说这些知识这些智慧的时候，我们还需要圣灵的恩赐给我们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。你越是对于这些智慧知识有深入的明白，你就越有什么？越有信心。信心是一种把握， 是一种确据。希伯来书出名的话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百分之百与那个所望之事、未见之事有关系。但是所望之事与未见之事并不是因为你盲目，并不代表着盲目的相信、用力的相信，而是对于那个所望之事、未见之事，经过使徒、先知、圣经里的教训，有一个越来越深入的明白。那个明白在你身上有一个直接的功用，好像你对它起反应一样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底，就是你的据，而且你知道的越多啊，这个底就越成为实底，这个据就越成为确据。这是一条正常的途径，这个正常的途径尽管牵涉到我们的领悟，或者再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哎，牵涉到我们用功不用功，在神面前谦卑不谦卑，但是在此呢，通通被保罗分成什么？圣灵的恩赐。但是今天我们对于灵恩或者圣灵恩赐这个词的运用，以及这个词在许多基督徒听见的时候所引起的联想，不是这个样子。所谓灵恩就是灵风吹来，或者所谓灵恩就是聚会的时候神降下及时雨，降下透雨。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匡正我们的观念，无论你是在聚会里特别的经历，或者是在平常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所以己意分给个人的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的话也往往被误解，主说风就是指着圣灵，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这里哪一个词对哪个角色，你得对得准。他不是说圣灵像风一样，哎，他自己都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不，这个风是有意思的，是有他自己的意思，就像保罗说圣灵随己意一样。只是从你的角度来讲呢，你不晓得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尤其对尼哥底母来说，那他当时真是不晓得这个圣灵的意思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但是到底这个风随着意思，圣灵随着己意，那个己意是什么呢？当主从死里复活，当教会得到建立的时候，保罗说了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执事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。他从哪里来啊？从神那里来，奉主的差遣而来。他往哪里去呀？他要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让我们各尽其职，得以长成基督的身量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分给人。这是有关圣灵这一部分，神借着保罗所启示给我们的。这个就算你明白了，也只明白了三分之一。在教会里面，无论什么事情，不能只看恩赐，只看圣灵的工作，因为除了圣灵的恩赐之外，还有执事与功用要并驾齐驱。第七节说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里面两个人，前面的人可以是单数的，后面这个叫人得益处啊，绝对是复数的。圣灵或者圣灵的恩赐若显在你身上，感谢主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不是为了凸显你，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，为了教会的益处。这更不是你的尚方宝剑，你有了圣灵的恩赐，还得对对看主所给你的职事是什么，神要你尽的功用是什么。并不是说你因为能够医病，能够说方言，就表示你跟神的关系好，在教会里你就应该做一个为首的执事。你无论怎么做呢，你所发挥的功用也一定是让教会得益处。不，弟兄们， 论到属灵的恩赐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。当我们做外邦人的时候，曾经随时被牵引受迷惑，照着这样的模式去服侍那哑巴偶像。要是一个人通了灵，你就什么事儿都来问他，没错。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是那些看得见的让你稀奇的恩赐才是圣灵的恩赐，也不是少数人才得到圣灵的恩赐。得到恩赐的人，他比其他的人更高一等。圣灵要显在个人身上，让我们大家都得益处，并且在教会中的服侍一定除了恩赐之外，还要考虑到执事，要明白他的功用是什么。这些我们等到下一课再继续讲。